我们打开四世纪第八章22节到35节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基甸又对他们说，我有一件事求你们，请你们个人将所得的耳环给我。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，都是戴金耳环的。他们说，我们情愿给你，就铺开一件外衣，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。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色克勒金子，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、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，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厄弗拉。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，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不敢再抬头。基甸还在的日子，国中太平40年。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的家里。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，他的妾住在示剑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基甸与他取名叫亚比米勒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，葬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拉，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。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，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，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，功败垂成的基甸。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记载基甸，他一上来的时候呢，其实是非常谦虚的。在6章15节呢，上帝找他要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。他说呢，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至为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极渺小的。他非常谦卑。第二个，他做事呢非常谨慎。他说呢，如果上帝要找我，我如果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你自己。那他做事呢也很激情，因为呢，上帝要他把他家里的巴利祭坛毁了，他呢是晚上做的，不敢在白天做，在6章27节。所以呢，他一出道的时候呢，是非常谨慎、非常聪明、非常小心，也非常谦卑的。用我们呢爱棒球的人术语来说呢，他一上来就打了2垒的安打。第一个安打呢，他把巴利祭坛毁了；第二个安打呢，他用300个人就把米甸人击倒，在第7章。可是他一生呢，就停留在这个2垒，都没有回本垒，留下一个残局。从三个角度来看，第一，在灵性上，他上垒的时候呢，上帝呼召他，上帝与他同在，借着羊毛来证明上帝要与你同在。但是死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没有真正在跟上帝建立约的关系，却跟巴利在一起。也就是说，当44年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又继续进入那个过去的堕落，灵性上没有任何的改变。第二个，在外交上，借着基甸打倒米甸之后呢，外邦下一个又辖制他们。也就是外交上呢，基甸呢没有真正解决士师的时代的真正的问题。第三个，家庭上的，他一出来生了70个儿子，结果呢，那个妾所生的亚比米勒，妾把他原来亲生的其他的太太所生的70个儿子通通杀光，家庭的资产全部报销。你会发觉这个人呢，功败垂成。实际上四师整本书这个人是关键的四师。四师记第一章跟第二章记载呢，四师前面就有不同的支派轮流出来，但是犹大支派垮了之后，有骨牌效应，一个一个垮。四师记呢，实际上不是按着时间先后写的，而是先从南边到北边不同的四师轮流写的。但是四世纪的读者读进去的时候呢，就仿佛进入隧道。有一个士师出现，帮助救他们脱离外邦的强敌，打败之后呢，以色列人继续跟巴利菲利士人的信仰完全同化， 上帝就呼喊出另外一个外邦人来辖制他们，他们就呼求上帝，上帝就派下一个士师救他们。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又继续跟外邦的神联合在一起，上帝就借起另外一个外邦的强敌来辖制他们，一直在当中绕。这个绕的过程呢，就好像读四世纪，就好像呢进入隧道，有一点点灯，灯完以后呢又进入黑暗，下一个灯出来，下一个四世出来，没有好久又进入黑暗，在下一个四世出来又进入黑暗。那个关键的人物就是功败垂成的基甸。这个基甸呢，他呢是整个士师时代这个隧道里面的灵性的转捩点。因为基甸之前所有的士师呢，不论是厄陀拉，不论是以父，不论是底波拉，看不出有任何的缺陷。但是基甸之后的士师呢，比如说像耶弗他，像参孙呢，通通是晚节不保。基甸本来的意思是让巴律与他争论，堕落之后呢，在第六章包括第七章第一节八章的二十九节跟三十五节之后，第九章呢记载基甸的名字的时候呢，通通不用基甸，基甸完全消失，完全用耶路巴利，也就是说呢，连领袖都拜了巴利，全民皆输。这个巴利立约呢，在八章三十三节就是这边所说的巴利比利图，比利图的希伯兰 Berit 约，忘了上帝救你们，招出一个士师爱你们，把你们从外邦的辖制当中救出来。那个关键人物是基甸，前面的士师没有像他这么堕落的，也因为基甸的缘故呢，带来的整个士师更深沉的黑暗，外压变成内乱。他的儿子亚比米勒杀了基甸的其他七十个儿子之后呢，你会发觉呢，耶弗他在十二章杀了以法莲人同胞，参孙给自己犹太人呢捆绑起来送给腓力士人，最后呢十八章是但族的人杀了拉亿城的人，甚至到二十二章是以色列十一个支派联合起来要杀便雅悯族的人。这种内斗内杀的关键是基甸，因为拜偶像，他的儿子杀了其他七十个儿子。士师从他之后呢，还带来一个神学的迷思，就是耶弗他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，为了得胜发许愿誓言，只要上帝如果帮助我，我就把我的任何人不管他是谁献为燔祭。这样的想法其实是迦南人的观念。后来呢，他的女儿果然后来被烧为燔祭，带来整个灵性上的迷失，神学上的迷失。特别是隧道的尾端，一个妈妈在儿子偷了她的钱之后呢，没有责备她，让她用一部分的钱去造偶像，甚至抓了一个利未人，利未人也为了饭碗去拜偶像，神职人员堕落，因此就产生灵性影响到社会。有一个妾，利未人的妾，后来被强奸，被切成十二块，奸杀。这么暗淡的灵性光景，越到尾端越暗淡。四百年，拔呢跟续正好颠倒，在头的时候在拨筋，因为上帝离弃他们而哀哭。拔呢，他们是为以色列人自己的同胞便雅悯的人几乎被快被灭尽而哀哭。那因此基甸呢，功败垂成的这个生命的经历，那放在第六章到第八章，正好是整个四世纪的最黑暗的一个转捩点的写照，提醒神儿女的你跟我留心，我们的侍奉可能呢是功败垂成，可能是晚节不保，神儿女的侍奉可能没有永恒的价值。从基甸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呢，神儿女哪一些原因会让我们看不到有永恒价值呢？第一，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中国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 在基甸正好颠倒。前面第六章他呢得胜，把家里的巴利祭坛毁了。第七章他用300个人击败米甸，很成功。断断没有想到他失败的呢是在下半场第八章。圣经的人物你会发觉呢，绝大部分都是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大卫很成功，西线无战事就开始进入色情的堕落。所罗门王很成功就进入堕落。因此我们留意，不要怕失败，怕太早出头，太早成功，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第二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他这么多太太，这么多色情，后面70个儿子加上那一个亚比米勒，当然会互相残杀。参孙眼睛被拔掉就是因为大力啦。世事当中的这个参孙大力士也在色情当中垮下来。大卫灵性很好，色情当中垮下来。所罗门王你说他聪明吗？你不会比他聪明的。他有一把刀就知道呢哪一个人杀孩子的妈妈。这么聪明的人也是在色情上垮下来。不要夸口你的聪明，不要夸口你的智慧，特别是成功的基甸，我是以色列的救主，因此我配有这么多太太，结果就害了你自己的家庭，家庭所有的资产70个孩子被另外一个妾所生的杀光。第三，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。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一定不是一个太太所生的了。很多妾，很多妻，开始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五个。后来你知道所罗门王也是如此，娶了1000个，一个一个娶。那提醒你呢，你留意，不要以为我只要大罪不犯，小罪不断。错了，小罪会累积成大罪。你有没有听说过爱斯基摩人捕野狼的方法吗？很简单，他呢就放一把刀，撒鲜血，野狼闻到那个味道来，喜欢刀上的鲜血，就用舔，舔的结果呢，刺到他舌头冒血，冒血结果呢越舔越冒血，最后流血过多死在那儿。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。第四，会做事的不一定会做人。他公报私仇，河西是圣战，河东他杀过界。第八章的18节记载呢，河东他要追西巴跟萨木拿，原来是他们杀我的同母的兄弟。第二，他怀恨在心，他特别对苏哥人跟毕努伊勒的人呢，他要杀到河东需要支援，这两个地方的人不支援他，他说我回来以后呢，一定把你们砍了，把他们杀了。他呢怀恨在心。第三，他挑起族人的仇恨。以法莲人在河西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我们去帮忙？他呢包容以法莲人，但是呢却不容苏哥人跟毕努伊勒人。哦，他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领袖来支持所有的支派，他呢挑起族人的仇恨。他很会做事，但是他不会做人。更重要，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他儿女。他每一个儿子会这么堕落，会互相残杀，因为这爸爸呢不会原谅别人，这个爸爸呢会公报私仇，这个爸爸会怀恨在心。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儿女。第六，得罪神的一定会得罪人。做了以福德，得罪神就一定会得罪人，因为他做了以福德，因此成为他全家的网罗。神的儿女灵性上可能没有永恒的教职。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几个重要一些反思。第一个，你在成功的时候一定要看重你的婚姻。第二个，顺利的时候你要结交好的属灵伙伴。基甸很成功，没有属灵伙伴。所罗门王成功，没有属灵伙伴。你成功的时候一定有属灵伙伴。第三，留心属灵的四不定律。就是第一，你的属灵恩赐不等于属灵的生命。第二，属灵的知识不等于认识神。第三，能力过人不能保证定能胜己。第四，虔诚信仰 不能遗传。你要留心，免得自己呢侍奉没有永恒价值。第四个重点，不能原谅别人的，记住，受害的就是自己的家里人，你的家人互相残杀，受害的是你自己。第五，属灵领袖要留心晚节不保，结局的时候呢，把前面的所有丰功伟业通通毁了，最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你自己经历到上帝的恩待，你自己也知道上帝让羊毛干的外面是湿的，里面是湿的又变成干的，你经历到神，你也经历到上帝帮助你，可是你经历到神，为什么还用出以弗德，用别神代替耶和华？结局呢，你的家人互相残杀，你的灵性资产报销，你的家庭资产报销，你的外交，你的所有的丰功伟业通通因为你下半场晚节不保，这个世事时代的一个关键，因为你被转弯进入堕落。我们需要祷告，特别领导们低头求主怜悯。亲爱的主，帮助华人教会每一个领导，每一个同工，每一个长职，每一个基督徒有属灵伙伴，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的帮助，更多的了解我们是很软弱，不要晚节不保，让我们终身到老为主使用，能够安然见主的面，好让我们欢欢喜喜知道你称赞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而不要像基甸。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，阿们。